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呢？生态保育这几个字呢？好，这个生态保育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现在呢有很多的国家，他们都会做出这个生态保育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啊。那其实呢，像花儿姐姐住在台湾嘛，那台湾的这个生态保育呢，其实可以分成像比如说自然的保留区啊，野生动物保护区啊，还有野生动物重要的栖息环境啊，以及这个国家公园啊，自然保护区呢，这五种这个类型哦。那其实呢，透过一些比如说完善的立法哈、啊，就可以把这些保护区它的这个保育的程度啊，还有功能呢，就可以加以分类哦。所以呢，希望小朋友啊也可以多关注关于这个生态保育这样的一个课题哦。
天上
了山，又造了水，他造了你，也造了我，我们应当信靠他，到他那里去。
独特性格，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自我探索时间，我们透过这个绘本啊，是荷兰嘛？那花儿姐姐已经花了好几周时间呢，介绍这个荷兰，它是一个有教育力跟设计力的一个国家。那这个绘本呢，它是经典小史地，就是《小国大业》系列的第二本啊。那花儿姐姐讲到了，好，就是生态保育这个问题。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保育的定义是什么，哈。保呢是保护的保，育呢是教育的育，保育。那保育呢就是对人类所居住的环境呢加以经营管理，好，使其呢对先进的人类可以产生最大以及持续的一个利益，并且呢保持它的潜能，来满足呢后代人们的需要以及呢期望啊。所以呢这个保育啊，它是一个积极的行为，好，包括呢对自然环境的保存维护，还有永续性的一个利用，以及复原还有改良哦。好，所以花儿姐姐刚刚前面有讲到，其实这个保育呢，哈，它是全世界的一个课题啊，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环境呢有很大的一个改变，而且呢也有很多环境的一个反扑啊，所以导致于呢现在有好多的国家，他们呢可能在夏天呐，或者是冬天呢，都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天灾发生啊。所以呢做这样子一个生态的保育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啊。那不管来得及来不及，我们呢还是必须呢要做这件事情。那今天呢我们透过荷兰这本绘本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在荷兰这个国家呢，他们是怎么样去做这个保育工作的，让小朋友能够了解哦。共享共存做保育。车子从大马路弯进了山林小径，没多久就在移动的木屋前面停了下来。
这是我在芬兰的寄宿家庭，东尼爸爸还有丽卡妈妈的家。他们知道你们从台湾来玩，要我邀请你们到家里用餐，想要亲自的招待。
表哥停好车之后对我们说：
哇，这栋屋子后面也有一大片的森林哎。
我跳下车，好奇地往周遭东张西望。
这片森林啊，就是东尼爸爸的，他们正在采摘新鲜的食材跟莓果，我带你们过去看看吧。
跟着表哥走了一小段路，就发现了东尼爸爸还有丽卡妈妈的身影。表哥充当翻译，为我们彼此做介绍。
你们好，我是小淘气。
我礼貌地鞠躬问好。丽卡妈妈亲切地微笑回应，她邀请我们一起来摘莓果，还教我们认识常见的野莓跟野菇。
虽然这个芬兰的森林啊，很多都是私人所有，资源却是全民共享，我们不会禁止别人进入森林活动，无论是来践行，或者是来采莓果、采野菇。
东尼爸爸用芬兰语说。这时候有老师带着一群小学生从山坡上走了下来，他们手拉着手，一边留意脚步，一边认真地听老师说话。这是户外教学吗？
他们正在进行森林教学。
东尼爸爸看得出我脸上的疑问，立刻地解释。
大自然啊是最棒的教学了。在这里啊，你可以学习观察植物，辨识方位，也可以种下这个树苗，为森林永续尽一份责任。身为芬兰人啊，要懂得保护森林，因为呢，与自然共生才能够共存啊。
表哥翻译完又补充说。
芬兰人啊，跟森林的关系真的很密切哦。他们呢，在约恩苏建造了一座欧洲最大的森林研究院。
可是
我提出疑问，芬兰人不是也用木材制造纸张吗？这样反而要砍掉不少的树木吧。
芬兰的确呢是全球最大的
造纸国家之一，也有精密的伐木器械。不过啊，森林的数量还是持续呢在成长哦。表哥笑着回答：“
啊，怎么可能啊？难道这里的土壤拥有神奇的能力吗？可以让树木快速的长大？”
哎呀，这就要归于这个芬兰的森林法了。1886年颁布的法律规定啊，砍伐一个区域的树木，就必须呢原地重新种植更多的树木。即使呢你是拥有森林的人，也不可以任意的砍伐树木哦。不仅要维持森林的生产量，也要保持以及增加呢生物的多样性哦。
表哥仔细的解释：“哦，我懂了，这就是多功能的森林保育概念了吧？”
小淘气，你很快就理解我说的话呢。当森林当成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且融入了环境保护、永续经营的概念，芬兰人对待森林资源的态度好令人敬佩。
老爸，我想到了，那么广的森林覆盖着大地，不就像一片天然的帘幕吗？
答案呢是森林。爸爸摇摇手。
呵呵，虽然有几分道理了，不过没有答对哦。
好，小朋友，刚才花儿姐姐呢读的就是芬兰人，他们呢是共存呢共享的做保育啊。好，小朋友，你知道吗？芬兰的小朋友啊是可以决定自己在哪个时候要借奶嘴的哦。做好了心理准备之后呢，把奶嘴啊放到了某些公共场所设置的这些大玻璃罐，那么抛弃这个奶嘴啊，就完成这个长大的小仪式哦，是不是很有趣呢？其实呢，在芬兰的小学生的这个森林教学，他们把这个树苗呢会栽种在这个砍伐之后的林地，然后传承这种永续的观念啊，这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保育工作哦。
我要大声唱，我是多幸福，与你一起快乐，一起成长。没有任何的怨言，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我们手牵手，心连在一起。谢谢你陪我
好，小朋友，说完了这共享共存的保育工作之后呢，这个花儿姐姐呢继续来跟小朋友来聊一聊在芬兰的其他的一个现象哦。那在聊到这个其他现象之前啊，花儿姐姐先问小朋友一个问题啊，小朋友你知道呢中国的十大国粹有哪些吗？好，这个中国的十大国粹有哪些呢？这个国粹这两个字啊，它就是指一个国家他们固有的这个民族文化当中的这个精华哦。那中国的国粹顾名思义就是呢指完全呢发源于中国中国固有的民族文化当中的精华。那有哪些呢？来，小朋友听听看哦。有书法吧，对不对啊？然后有武术吧，对，就我们的中国功夫喽。然后呢还有中医呀，对不对啊？这个中医呢也是这个世界闻名的。还有京剧啊，这个京剧呢是中国的五大戏剧的这个榜首哈，也是呢全国影响力呢最大的一种戏种之一了哈。好，那再来呢就是丝绸喽，因为呢中国是世界上呢最早这个发明丝绸的国家哦。好，再来呢是茶叶嘛，对不对？好，我们中国人都很喜欢喝茶叶啊，那这跟欧美国家呢喝这个咖啡是很不一样的。再来就是瓷器喽哈，因为呢中国的瓷器啊是举世闻名。好，再来呢是围棋，对不对？小朋友，这个围棋呢它也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哦，因为呢它是属于中国古代的四大艺术哈，它也是一个古老的智力游戏哦。好，再来呢就是刺绣嘛，小朋友应该有看过哈，在那个织物上面用针啊还有这个丝线呢去绣的哈，这种各种装饰图案的一个刺绣。最后呢就是剪纸，对不对？剪纸呢就是一种非常普遍的中国民间的传统手工艺术哦。好，那讲完了这个中国的十大国粹，那小朋友你知道芬兰的这个国粹是什么呢？小朋友一定很惊讶吧。好，那花儿姐姐呢就读这一篇故事哈，是来自于芬兰这个绘本当中讲到的国粹，就是三温暖。三温暖是国粹？在东尼爸爸和丽卡妈妈家享用完了温馨的午餐，我们起身告别，准备跟妈妈的芬兰朋友阿姨见面。唉，每次来芬兰工作啊，我都好期待去波拉利家去洗桑拿放松。妈妈高兴地说。妈妈，你说什么拿呀？我完全听不懂。
哎呀，就是三温暖嘛，或者是叫做芬兰浴，这是啊起源于芬兰的传统文化，应该是芬兰人啊最喜欢的活动啦。
爸爸看起来也是一脸期待的样子。哎呀，让我来解释一下好了。表哥一边开车一边说，桑拿呢是一间封闭的木屋，里面呢放着燃烧的石头，而芬兰人呢会拿水泼在石头上，制造出大量的水蒸气，让自己满身大汗，然后再用呢白桦树枝拍打身体，刺激呢血液循环。桑拿里面的温度通常有摄氏80到100度那么高。天啊，100度，这样子人待在里面不会烤熟吗？表哥接着说，在高温下待了10到15分钟之后，芬兰人就会用冷水淋在身上降温，或者是到外面冲凉。有人甚至会冲出去跳进湖里面、海里面，这样一下子冷一下子热的反复交替，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放松心情，也有益健康，据说还能够减肥跟美肤呢。原来洗桑拿可以美肤，难怪妈妈那么期待这个行程。哎呀，其实啊，冷热折腾的芬兰浴对身心啊就像是一种考验，但习惯了以后啊就觉得这是一件很享受很过瘾的事呢。看来啊，表哥已经入境随俗了，爱上这项芬兰传统了。
每个芬兰人的家中啊都一定有桑拿的设施，每间公司无论规模大小也都有桑拿室，就连市区都有大型的公共桑拿。芬兰的人口才550万人，但是桑拿就有330万个，可见啊这对芬兰人有多重要。
爸爸跳出来补充说，桑拿绝对称得上是芬兰的国粹。 对啊，芬兰人还会在桑拿里面谈公事，跟家人朋友维系感情，就算是跟上司一起洗都不会尴尬。他们认为洗桑拿最能够表现自我的时候，大概就是很放松吧。可以说啊，桑拿就是芬兰人的社交场所。妈妈也分享她在工作时观察到的芬兰文化。
芬兰人啊，常常约亲朋好友一起洗桑拿呢。
爸爸笑着说，
可姐啊，他们洗桑拿的时候是习惯坦诚相见，不穿衣服的哦。
哦，那跟不认识人一起洗桑拿不是很害羞吗？
话说到一半，我突然灵光一闪，
哦，我知道了，这次旅行的谜底就是浴帘，这也算是一种帘幕吧。
很抱歉啊，你又猜错啦。
哎，老爸的回答真像是一盆淋在我头上的冷水，我的心情也像是洗了一次桑拿，忽热又忽冷的。
在星空下飞往那满载着梦想的天空，我多么想和你一起遨游在夜空之下，啊，你的微笑像沙漠里的一朵花，那么温柔，那么慈祥，那么甜蜜，
好，小朋友真的没有想到，原来喜三温暖是这个芬兰人的国粹呀。但是小朋友啊，其实喜三温暖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几件事情哦。好，那在吃完饭之后啊，或者是喝完酒之后，是不太能够喜三温暖的。另外呢，洗三温暖的时候啊，也不应该洗太久哦，不应该长时间的去洗三温暖，而且洗三温暖的时候呢，的确要补充水分哦。那身体呢状况不好的时候，也不应该呢洗这个三温暖，而且洗三温暖的时候啊，最好不要同时的饮食哦。这几个地方呢，是小朋友要特别注意的哦。那像芬兰人他们这种桑拿，就是忽冷忽热呢，其实像花儿姐也是没有办法接受的，那不晓得小朋友你能够接受吗？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